川普、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与埃克森美孚达成协议，获得1亿8000万美元的退休金计划。
奥巴马总统今日来到国会山，呼吁民主党议员捍卫奥巴马医保法案。与此同时，后任副总统彭斯呼吁共和党议员推翻该法案。
日本首相安倍在川普当选10日内登门拜访，凸显东京对美日关系的担忧。2017年美日关系将如何走向？
中国时间1月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节目一开始还是首先关注今天的重点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将在2周后宣誓就职，他继续嘲笑其政治对手，批评美国的主流新闻媒体，并继续质疑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关于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的调查结果。川普在星期三发出的推文中问道，为什么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居然如此不小心，以至于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团队的负责人约翰·波德斯塔的数千份电邮遭到黑客的窃取？为什么民主党没有像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那样设立一个黑客防御系统？川普援引维基解密的创始人阿桑奇的话说，14岁的孩子都能进行黑客行动。川普的批评者共和党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说阿桑奇有对美国进行破坏的记录。他说，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不应当认为阿桑奇的话有任何的可信性。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前往美国国会，召集民主党议员一起捍卫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健保立法。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我们来看呢，美国当选副总统麦克彭斯也在国会山和共和党人呢讨论他们的议事项目，其中包括基础设施改善、税制改革、打击恐怖主义等等。那么当然呢，还有废除奥巴马健保法。来看一段报道。
我们最开始的工作就是将废除并替换奥巴马医保，这是我们今天发出的信息，将会是在国会山发出的信息，这件事需要完成。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的时候，民主党控制着众议院、参议院以及白宫，今年1月20号权力的集中又转归共和党。川普一直称奥巴马医保是一个差劲的项目，花费太高，但是目前为止，他还没有透露出他明确表示希望制定的取代奥巴马医保的新项目的细节。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呢就说，奥巴马总统愿意和希望改革而不是废除这项医保法的共和党人进行合作。奥巴马和川普两人政策的集中对比呢，下周可能会呈现出来，因为呢，奥巴马总统将发表告别演说。而在一天之后，川普将举行自从去年11月胜选以来的首场记者会。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平章，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白宫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计划在1月20号离任之前，把更多的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拘留中心的恐怖分子嫌犯转移到国外。他拒绝了当选总统川普提出的停止释放这些在押犯的要求。关塔纳摩拘留中心是2001年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后，在前总统乔治 W. 布什任内建立的。这里关押的是美国及其盟友在打击中东和阿富汗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恐怖团体过程中抓获的嫌犯。该拘留中心曾成为人权活动人士批评的焦点，嫌犯往往被拘押多年而得不到审判，当局为了从在押人员那里获得有用的证据而对他们实施酷刑。奥巴马在2009年1月上任时就表示一定要关闭这一设施，但是他的努力受到了国会的抵制，现在关塔纳摩拘留中心还剩下59人。
被当选总统川普提名为美国国务卿的莱克斯蒂勒森和他担任首席执行官长达10年的埃克森美孚公司就一项1亿8000万美元的退休计划达成协议。促成该协议的产生是蒂勒森履行联邦道德监管机构有关避免利益冲突的要求。 作为协议的组成部分，蒂勒森将放弃原定今后三年所获得的400多万美元的现金奖金，同时放弃200万股的公司股份。蒂勒森还必须出售目前所持有的60多万股埃克森美孚公司的股份，同时被禁止未来10年内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中工作。蒂勒森2016年12月31日宣布退休。
随着美国新一届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的开幕，华盛顿将在1月20号以后出现罕见的国会与政府一党统治的局面。不过，共和党众议员企图限制道德办公室调查权限的计划，成为美国国会第一天的主要的话题。共和党野心勃勃的立法议程被搁置在了一旁。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国会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在开幕第一天便争吵不休，与此同时他们举行了例行领导层选举。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共和党人提议改变规则，限制独立的道德办公室调查议员违反道德准则的能力。星期一晚间的闭门投票激起了参议院民主党人的愤怒。
这是一个独立的调查机构，它负责筛选投诉，看看哪些值得调查。撤销这一机构就是背离公众的信任，这是要扩大沼泽的面积，并给予这片沼泽更多的权力。
这是斯蒂芬尼·墨菲出任国会众议员的第一天，他说改变规则就会削弱他与其他国会议员的可信度。
我认为这真的不应该是我们为第115届国会定下的基调。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期间曾跟随民意指责华盛顿腐败，表示要抽干那片沼泽。现在他发了推文说，限制道德操守办公室权限的时机不对。当国会领导层与新议员忙着举行宣誓就职仪式时，共和党人撤回了限制道德操守办公室权限的计划。在国会共和党人展望未来艰巨工作之际，这会大大的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毫不怀疑，只有通过合作，我们就能把第115届国会建设成一个满足美国人民需要的国会。
保罗·瑞安再次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他也呼吁加强合作。
虽然我们之间有着强烈的差别，但是我们绝不能一叶障目，看不到我们共享的共同立场。
南希·佩洛西也再次当选为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
我们有责任有力量提升美国人民的生活与希望。
布什政府道德伦理负责人诺曼·艾森说，民众对限制独立道德操守办公室权限的计划发出愤怒的批评，这是第115届国会开幕第一天出现的最有希望的迹象。
当选总统川普跟随民意大潮，这让我感到有希望。美国人民能够肩负起对白宫、国会、一党统治进行问责和监督的责任。
尽管国会在新的会期里要应对雄心勃勃的议程，但共和党领导层将会听取选民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报道。
后任总统川普提名华尔街银行业的律师克莱顿为美国证券委员会主席，另外又任命了白宫的副幕僚长。国会民主党人发誓要阻拦川普的一系列内阁任命。国会在总统的人事任命上到底有什么权利？民主党人是否能够成功？我们请美国之音的记者龚小夏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小夏你好。
庭长你好。
小夏，我们知道参议院民主党主席舒默已经明确的表示啊，要对这个川普任命的一系列的官员进行严格的审查。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程序？给我们介绍一下那个这个参院到底在这个问题上能做什么？
这样，总统内阁有20多位成员，都需要参议院的委员会来通参议院通过投票，看他们是不是批准这个。那么有什么问题呢？就不批准。一般来说都会批准。我们可以记得上次奥巴马总统的时候，奥巴马总统2009年任命的时候，第一天他当选的他宣誓就是就职那一天就批准了7个，所以批准的非常快。按照一般来说呢，国会都会很快批准，因为很快批准的时候呢，总统就能进入这个工作程序。如果不批准，那个内阁没部长呢，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一次呢，因为 民主党在参议院还是占少数，那么民主党的领袖舒默就说他一定要阻拦，而且他们提出了八个人，有八个他的内阁提名成员是他要阻拦，就是说起码要经过严格审查的一个关键人物，包括这个后任的国务卿迪利森，包括这个白宫预算委员会的这个后任主任这个穆瓦尼，包括像司法部长那个等等好几个部，教育部长迪沃斯都在他们的这个目标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都属于要不就是相当非常保守的人，要不就是说他们不太清楚这是谁。
其实这个民主党现在在参议院，你刚才也说了，并不占多数啊。那即使这些民主党的参议员这个奋力力争的话，他真的能够阻止这些人的走马上任吗？
他阻止不了，但是他可以做到什么？他可以做到那个延迟这些人上任。现在是这样，你看我刚才说了，奥巴马那个就职第一天，他就通过了七位。现在正在这个时候是参院的共和党领袖和参院的民主党领袖正在讨论说我们这个听证的时间是怎么样。那么民主党提出的条件就是每个星期只能有两个人听证，不能更多，而每次听证呢他们最多能够说到30个小时。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们有可如果按照这个行程，他们有可能将这个任命的过程推迟到3月甚至3月中旬。这样的话呢，也就是我们都知道新总统上台头100天，这罗斯福政府开始的这个百日新政，那么100天呢如果拖到3月份，可能就过了60天，过了50天60天了，这样会使得那个川普政府就是会出现非常多的运作的困难，所以这是目前民主党的打算。
那么对于具体你说的这个对川普内阁未来的执政会产生影响啊，具体会有哪些影响？因为我们知道川普现在已经列举去了他这个入主白宫之后100天的一个计划，会对这些计划当中的哪些具体的条款产生影响吗？
那么很具体，第一天我们看外交关系，外交关系就是这个如果后任国务卿且上不了台，那么中东现在叙利亚正在打的一锅粥，正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俄国人在那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力量。那么川普早就已经决定说任命这个迪利森来马上跟俄国就形成一种同盟关系来解决叙利亚问题。如果就是在叙利亚上不来的话，你比如拖个20天，那都是很大的问题。那再说军队，那么现在这个后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来是马上有很多重大问题要处理的，不仅仅是美国就是在中东这些问题，还有是我们也知道川普不久以前刚刚就是提出了 F-35 他要砍掉这个，那么现在这些巨大的军火商，我们知道他提出来以后呢，这个麦道公司飞机公司的股票立马跌了5%。完了之后呢，他要是这么做的，他就是如果脱迟的话呢，很可能这个国防军工预算的钱会继续给。我们都知道政府的财政年度是一年来的，三月份要开始，就是这3月份国会要制定新的这个政府财政预算，如果这么一搞呢，那个也够呛。
但是如果这个因为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来拖延这个任命程序的话，造成川普内阁的执政产生了影响，是不是也会让选民对这些民主党的议员产生不满？这也是民主党需要考虑到的一个因素。
那就你看了，比如说他现在上来说，第一个他要那个他要这个消，就是改变这个奥巴马医改。那么呢，那个民主党人已经说卫生部长普莱斯，他们会对这个普莱斯进行严格的审查。这个普莱斯其实原来就是议员，他也是个口腔外科医生。那么普莱斯将会是这个改变奥巴马医改的主要人物。你给他拖过去以后，我们也知道刚才说的就是一年的预算给他拖了一段以后呢，这一年预算来不及了，只好再等一年。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啊。
对，
好的，谢谢小夏今天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距离新总统宣誓就职还有不到20天的时间，那么现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啊正在进行紧锣密鼓的这样的准备工作。接下来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魏之，他正在国会山附近，我们请他来谈谈观察到的情况。魏之，现在这个国会山的这个典礼的场地的准备的情况怎么样？另外大家都很关心啊，今年的这个就职仪式之后啊会有哪些组织参加大游行，又有哪些明星会在就职典礼上表演？
嗯，好的，是这样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国会山的西侧，那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我身后正在进行施工，是搭建总统就职典礼所需要的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搭建好之后呢，是会占地超过900平方米，那因为占地面积如此之大，工作人员不得不将一些树木和大理石暂时移开，并将一个喷泉暂时封起来，以保证这个平台能够容纳包括新总统、副总统及家人、参众两院议员、大法官和其他客人在内的1600人。而旁边搭建的这个看台呢，还可以再容纳1000人。整个这个工程是2016年9月21日动工的，当时是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参众两院比较重要的一些议员参加了动工仪式。那通过镜头呢，我们还可以看到在这个国会山圆顶下面的柱子之间也搭起了横山。那在这个就职典礼当天呢，这里会挂5面美国国旗，而最中间的这面国旗呢是美国现在的国旗，最外面的2面国旗呢只有13颗星围成圆圈，代表的是美国最初的13个州。而另外的2面国旗呢，传统上来讲，上面的星星的数量会跟新总统来自的这个州加入美国的时候，美国所有州的数量相等。所以呢，这两面旗在每一次的就职典礼都会有些不同。而今年恰好，唐纳德·川普是来自纽约州，而纽约州又是第11个加入美国联邦的州，属于最初的13个州。那我今天也是跟这个众议院的记者团确认过，他们说今年的这2面国旗上面依然会有13颗星，但是是竖行排列的。那这些国旗呢，是展现了这个美国的历史和民主的演变。那其实是在里根总统就职之前，这个总统就职仪式很长时间都是在国会山的东侧举行，而现在这个仪式从东侧移到了西侧呢，也是为了方便更多的民众在我面前的这个国家大草坪上来观看就职典礼。那当然，就职典礼当天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宣誓就职仪式之后的这个大游行了。那我们现在从总统就职委员会得到的这个消息呢，是今年有来自美国全国各地的大约40个组织，超过8000人会从国会山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一直游行走到白宫。那这些组织当中不光是包括了海陆空三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的这个仪仗队和军乐队，还包括了来自美国各地的高中和大学的鼓号乐队、骑警部队、急救人员和老兵组织。那民众呢，也是可以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边来观看这个游行。那我们都知道，在过去5次的这个就职典礼上呢，来自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高中鼓号乐队都有参加这样的游行。而在今年呢，我们在名单当中不仅没有看到他们的名字，还也没有看到来自首都华盛顿的大学和在周边的马里兰州的大学的鼓号队的名字。那再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就职典礼上的这个表演。那我们从总统就职委员会上得到的消息是，他们只正式确定了3个明星表演团体和个人。那这3个团体和个人是无线电城，叫做无线电城火箭女郎舞团，摩门教会合唱团，和在这个美国达人秀获得亚军的16岁的 Jackie Ivanko。那我们知道的是，这个摩门教会合唱团呢，在过去也是参加过5次总统就职典礼的表演。那就在上个星期，这个合唱团的一个成员宣布退出，说为川普表演有违他的价值观。而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无线电城火箭女郎舞团的一个成员也是因为要在这个就职典礼上表演，而在自己的社媒上抗议表达不满。那我们相比较而言呢，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第一次就职的时候，当时的表演嘉宾包括了像 Beyonce， 包括像James Taylor 和 Alicia Keys 这样的，不光是在美国，甚至是在世界乐坛上都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上台表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记者魏之在华盛顿国会山的报道。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带您关注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建造汽车厂的计划，并将扩建其位于密歇根州的装配厂，增加700个工作岗位。我们还将带您走进硅谷，看看那里的两家移民初创企业如何跻身硅谷最大的风投项目的前五名。此外，我们还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川普上任后美日关系到底如何走向。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好，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刚才我们共同关注的重点新闻。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前往美国国会，召集民主党的议员一起捍卫他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健保法案。当选总统川普的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与埃克森美孚达成协议，获得了1亿8000万美元的退休金计划。美国新一届的国会这周宣誓就职，华盛顿将在1月20日之后出现罕见的国会与政府一党统治的局面。
针对川普发推批评中国从美中贸易中得到好处，却在朝鲜问题上不帮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二说，中国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有关问题。他还呼吁各方避免采取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言行。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又公布了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寄出或者是收到的1031封电子邮件。联邦法庭下令国务院处理从联邦调查局收到的1850页的文件，这批电邮属于这批文件的一部分。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这些文件和2014年克林顿提供给国务院并且公布于众的那批文件几乎相同。克林顿删除了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的私人服务器上的大约3万份的电邮，原因是这些电邮和公务无关。后来他向政府交出了数千封电邮。
福特汽车公司表示，他们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建造汽车厂的计划，并将扩建其位于密歇根州弗拉特洛克的装配厂，增加700个新的工作岗位。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福特公司决定取消在墨西哥圣路易斯佩托西修建一个价值16亿美元新工厂的计划，把存余资金投资在国内，在密西根州生产创新。
A new hybrid autonomous vehicle.
新的混合动力自动车，长城电池电动 SUV， 野马混合动力汽车， F-150 混合动力卡车，定制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两款新型混合动力警车，还有无线充电。福特决定投资7亿美元，创造700个新的就业机会。
And 700 new U.S. jobs.
菲尔德斯说，取消在墨西哥投资建厂计划与川普有关，但主要的原因是北美市场对小型汽车的兴趣减少。美国汽车工人自然非常高兴。
I don't know if you really.
不知道你是否真的了解这项投资的影响？7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建造一个新的装配厂。
$700 million。
与此同时，川普星期二将注意力集中在美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公司。他在推特上发文，威胁要对该公司在墨西哥制造的车辆征收惩罚性关税。通用汽车公司回应说，他们在墨西哥制造的汽车并不在美国出售。分析人士说，即将上台的川普政府有可能会继续对美国公司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把产品生产转移到国内。许多公司都在考虑今后该怎么办。
我看到有资料说苹果公司做了一个应急研究，看看如果将产品制造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要花多少钱。如果川普在这件事情上很认真怎么办？
美国公司除了要决定生产哪种产品以及在哪里生产之外，还要权衡其决定的政治后果。批评人士说，这可能会限制消费者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星期三提名华尔街的律师杰·克莱顿为监管美国金融市场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川普的竞选诺言之一就是削减扼杀投资的监管条例。川普说，克莱顿精通金融与监管法，他能够在确保美国金融业欣欣向荣、创造就业的同时遵守法律规则。克莱顿则表示，他将致力于重建向美国投资的信心，并创造就业机会。纽约长岛一列通勤火车星期三早上大约8:20抵达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个繁忙的车站时，没有刹住车，撞向了路障，造成了火车出轨，导致100多人受伤。纽约市消防当局说，11人被送往医院，不过没有人受致命的伤。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表示，将对事故的原因展开调查。这是纽约市3个月来的第二起重大的火车事故。9月份的事故导致1人死亡，114人受伤。
虽然当选总统川普发推文说，福特汽车星期二宣布取消在墨西哥建厂是他的功劳，但分析人士认为，福特的决定更多的是出于自身长远规划的考量。该公司计划2020年投资45亿美元来研发电动车。分析人士说，福特汽车研发人员居住在密歇根州，新技术研发与工厂的地点最好不要分离过远，至少在第一代电动车的研发阶段，这将有助于工程师们掌控并监察电动车系统。华盛顿邮报援引知情消息来源说，奥巴马总统与第一夫人米歇尔将于星期五在白宫举行告别晚会，邀请亲密的朋友和主要的捐款人来参加。媒体透露，前去参加晚会的还有包括媒体大腕奥普拉·温弗瑞和影视明星布拉德利·库珀等各界知名人士。在此之后，奥巴马总统1月10日将前往芝加哥发表告别演讲。
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素以全球高科技技术中心而闻名。2013年，两个移民初创企业跻身于硅谷最大的风投项目的前5名。如今这两家企业已经在业界站稳了脚跟。我们来看记者伊斯拉姆的报道。
加州硅谷提供了把梦想化作现实的平台，对许多移民来说，来美国就是目标，但其他移民有着更大的梦想。卡萨尔·尤尼斯就是这样的例子。今天他是硅谷最大的风险资本公司之一 YC 的首席运营官。曾几何时，他只是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一座边远村庄里的普通男孩。尤尼斯说，他一直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在硅谷出人头地。
Silicon Valley is the unique part of my experience.
我觉得硅谷是我人生经历的独特部分，当然还有美国。纵览硅谷，有一半的公司是由移民初创的。
尤尼斯本人曾经是经营资本的初创公司的业主，如今他是孵化初创企业的公司 YC 的最高主管之一。尤尼斯是一位风险投资家，这样的投资家看准某家初创公司定能成功，于是把钱借给这家公司，以换取公司的股份。尤尼斯从初创公司业主变为风险投资家，而另一位巴基斯坦移民迪拉瓦·赛义德的发展路径跟他恰恰相反。Freshdesk 是云端客服软件公司，总部位于旧金山。 这家公司帮助其他公司管理客户服务。总裁迪拉瓦赛义德说，硅谷不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心态，为移民提供巨大的机会。
I think the valley is unique.
我认为硅谷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因为在这样的生态体系中，有一些促成因素让人们能够自我发展、自我激励、勇于冒险。经常会有失败，但接下来也经常会有亮丽的成功。
那么在硅谷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一、做工程师；二、自己开创事业，而不是为别人打工。
这两个硅谷成功的故事也许能够激励新一代的创业者。美国之音记者萨奇布·伊斯拉姆，加州硅谷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进入2017年，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将如何走向，将成为国际间关注的热点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胜选后不到两星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与川普在纽约会面。分析认为，尽管安倍晋三在与川普会面之后表示对建立日美互信的双边关系有信心，但是安倍晋三在川普当选后不出十日就登门拜访，凸显东京对川普上台后两国关系的走向感到担忧。随后不久，安倍晋三又访问美国珍珠港的海军基地，与即将卸任的奥巴马总统一道向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死难者表示哀悼。日本领导人为什么突击连续访问美国？那么东京为何对未来华盛顿的对日政策不放心？川普上任以后，美日关系到底会如何走向？今天美国观察邀请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万明教授你好。
你好。
为什么东京对华盛顿这个未来的这个对日的这样的政策就这么样的担心，这么的忧虑？
因为这个日本呢，在安全问题上呢，完全是依靠美国的保护。那特别是在这个中国崛起的情况下，他对自己的安全非常担心。那么美国的支持就更为重要。另外呢，在这个历史上来看呢，曾经有不同的阶段呢，就是美国政策在调整的时候呢，从日本的角度看呢，并没有完全照顾到他的利益。再有一个呢，就是这是日本的民族心理，他比较争强好胜。因为他希望呢，美国呢，在这个亚洲呢，是对日本最为重视。但有的时候，他认为呢，好像这个美国呢，对中国的这个花的功夫的比较多。他这样做呢，也是外交的努力一部分，也就是希望呢，他抱怨以后呢，美国在公开可以表示对日本的承诺，他同时可以用这个呢，对中国施加压力。
嗯，实际上这个。如果是二次战争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日本和美国是可以说是不共戴天的敌手，是敌人。可是现在为什么日本就是如此的重视和美国的关系？
因为我想这个从整体的这国际关系和他自己的安全和他的经济角度来看呢，这是美国日本呢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情况下。那个从这个就是战后的历史呢，这个中国与日本关系跟美国与日本关系有些不一样一个角度呢，就是说美国呢从很大程度上呢他呢就说我觉得做得比较的聪明，他在这个具体的历史问题上呢，他并没有这个强调，他主要是抓的这个就是说同盟关系，就是如果同盟关系比较稳固的话呢，对于美国的利益比较重视，比较重要。所以呢，他那个就是在操作的方面呢，跟那个亚洲的一些日本的亚洲邻国，像中国、韩国不太一样。
嗯，那么说到这儿，那你是不是认为，就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其他国家，就是在处理战后和日本的关系这个方面做的和美国相比，就是做的可以说很不明智？
从某种程度上看，因为像这个历史问题，从这个。外交这个角度上比较困难，因为这个政府之间就是说在历史认识问题很困难，当然从日本的角度讲呢，他在这个历史问题，我们也知道这个他包括他的政府和他这个民间，他这个现在是属于右翼的思想比较在上升，他有这种情况下呢，他一定是会造成日本与亚洲邻国的关系紧张，但是个他主要是从社会的角度，像其实比如说他像这个。历史的修正主义的看法，美国也是批评的，但是一般情况下，美国政府并不会 我在这问题上呢，与日本在外交上进行交涉。
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说这，因为奥巴马总统即将就要卸任，那么川普当选总统，马上就成为川普总统了。那么大家一般的都认为，就是川普上任以后呢，可能会对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这个亚洲再平衡战略可能会做这个重大的调整，因为川普在这个竞选期间的时候就多次说过啊，就说日韩这两个国家，就是美国的盟国呢，不能像现在这样过多的依赖啊美国的这样的帮助，他们来防卫自己的国防，他们应该自力更生。那么就是说，给人一种感觉，可能就是川普上任以后啊，可能美国就会从亚洲，可能某种程度上要不能说撤出，就是说不太关注这个地方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日本方面就是关于这？是因为这一点，就是特别的对，美国现在未来会怎么样，是显得特别的不放心。
他这个总统竞选期间，那个美国日本方面呢，对这个川普的非常的不放心，他们的倾向性非常的明显，他们是希望这个 Hillary 克林顿当选，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个再平衡这个战略呢，很大程度上呢是这个克林顿主持的，另外他们认为呢。克林顿会比奥巴马对中国更为强硬，他那个日本方面当然希望美国对中国更为强硬一些。那么这个川普呢，一个是他讲这个同盟这个代价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就是这 TPP 的问题，他表示呢他要把这个废除掉。那日本呢在这个 TPP 上呢付出的政治资本呢很大，所以他们对这个期望值很高，所以他们比较担心。当然呢现在呢另外一个他就不知这个不确定性，他现在仍然是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很大，但同时呢，我想他们呢，就是很明显的在这个进行很大的努力。你刚才也提到了，就这个安倍首相这个第一个见这个川普，那他现在是希望一月份呢，就这个月呢，能正式来的与这个川普会谈，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功夫。
一般的说到这个美日关系啊，那个。日本的学者和美国的这个学者呢，好像看法呢经常是不是特别的一样。那么日本的学者或者日本的一些分析人士啊，可能就是更加重视就是美国对日本的一些政策或者是看法，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双边关系。而美国这边的许多学者呢，似乎就更关注的是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是认为这个中国因素在美日关系当中啊所占的这样的一个比重，或者说带来的影响是特别大的。你是怎么看的？
我是同意的，就是因为当时这个美国跟日本这个地位不一样，这个美国的实力比和国际影响比日本大的很多，所以日本方面呢对这个美国更为重视，不像其他国家一样。但是呢，从这个美国角度讲，因为它是一个要从全球的角度考虑，那在全球这个问题，它有几个很重大的问题。一个当然就是这恐怖主义，另外呢，就现在也看出呢，其实对这个俄国的这个重视很大，因为这个有很多冲突地方。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崛起，从长，就说这个中期也长期，认为呢，这个中国呢是会。有可能跟这个美国平起平坐，所以这些是大的这个战略角度。那个从某种程度上呢，他会是把这个美日的关系放在这个战略角度。当然从日本的角度，他认为呢就是美国应该就是说重视于这个日本，不光是说这个全球这个一个棋子而已。
还有一个问题，万明教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二战结束以后，中日关系或者说中日这两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和解，我们来比较一下和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或者这两个国家的这个和解。那么在二战期间，美国和日本不共戴天的仇人敌人，那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丧失了这么多的生命，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那么日本丧失了这么多的甚至是无辜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但是在这个二战结束以后，现在美国和日本成了亲密的盟国，为什么中日的和解就 做不到，是什么原因使得没有做到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一种和解？
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说这个中日之间这个就是日本起来中国的时间比较的长，而且呢它那个跟日美之间不一样，日美之间是战争，对吧？就是两方的士兵在这个战场上，那日本并没有占领美国的领土，那个而在中国呢，它占领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而且时间比较的长，所以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不光是中日关系，整个国际政治都一样，凡是要有外国军队去占领你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而时间比较长，另外如果他的这个行为又比较残酷的话呢，就是说平民的记忆这个非常重要，你就可以从这看，比如像中国跟日本的朝鲜战争，和美国在朝鲜战争，实际上一般情况下呢，美国也没有太想这件事情，中国也没有，因为呢，这是主要是两国的士兵在这儿，他没有涉及到两国的平民，所以这个很大程度是这个平民问题。韩国一样，因为韩国是殖民地，所以他那个时间更长，他而且是等于是灭国。它这个就东北亚跟那个东南亚区别很大，就在这儿。因为东南亚呢，日本在侵略的时间呢相对来说比较的短。
嗯，川普啊一直是说你这个日韩两国，特别是日本，就是说在自己的国防方面呢，不能太过多的依赖美国，而是要自力更生。但是呢，实际上日本方面呢，有很多学者并不这样看。我看到一个日本学者写的文章说，日本政府为美国支付的驻军费一年达到48亿美元，另外呢还有这个美国用的这个军事基地的这个租借费用也是日本政府负担的，美国呢只是负担了驻日美军的这样的工资。那么所以就有日本学者就说，如此之高的这样的费用，日本应该把这个驻日美军看作是他们自卫队的一个雇佣军。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日本方面这个讲法他一直是这样讲，实际就是那个2011年那个大地震之后呢，实际上日本政府呢就说他经济有问题呢，希望实际上相对减少一点，但是并没有走得太远。那这个川普这个角度，他是从美国的角度讲，我想呢他也是有道理的，就是因为这个美国实际上就是说对日本、韩国和其他盟国，这个在这个防御、这安全上的，它这个费用非常大。你可以看到美国这个国际这国防费用的开支，占到大概全世界40%。它在这个日本呢，它有50000的这个士兵，还有40000的这个家属，还有好几千这个就平民的这个雇员，所以加起来行政费用很大。日本说的那些呢，主要是说他就是说这个租地的问题，这个基地，如果他要算着要租这一部分花多少钱，看起来挺多，48亿，但是你要可以看一看呢，就是说美国对日本的这个安全这个保障，特别是如果不光是说平这个和平时期，如果要是这个战争如果出现军事冲突的话，那个待遇非常大，所以从很大程度上呢，实际上他对他来说的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情，这也正是因为什么呢，实际上日本基本上是个有共识的，就是他要依靠美国。
嗯，好的，谢谢万明教授，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谈到这里，感谢乔治梅森大学教授万明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好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将为您带来对美利坚大学特聘教授艾伦·里克曼的专访，谈谈他何以能够准确地预测了川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当中的胜利，并听听他对于此届选战的看法。 美利坚大学的特聘教授艾伦·里克曼准确预测了川普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当中的胜利。我们来听听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与绝大多数传统媒体与民调机构的预测相反，2016年美国大选中，唐纳德·川普爆冷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第45任总统。相比之下，美利坚大学特聘教授、历史学家艾伦·里克曼参考预测地震的数学方法，准确预测了川普的胜利，成为少数预言变成现实的专家。
Professor Lickman, you have been successful.
里克曼教授，从1984年开始，您就成功预测了每一届总统大选的结果。您并不参考民调数据，而是基于执政党的表现做出的预测。您的模型包括13个关键问题，能不能详细的解释一下您是如何做出预测的？怎么能做到如此的精确
？The basis of my model is to forget the polls.
我的模型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别看民调，别听评论员的话，别管每天的竞选活动怎样进行，要着眼全局，要看执政党的表现和影响力。归根结底，选举是对执政党是否该连任进行评判。我在1981年建立了这个系统，过去30年都准确无误。我纵观从1860年到1980年的每一届总统选举，你可能不信，我采用了预测地震的数学方法，那是我的合作伙伴数学家凯利斯·波罗克博士创建的方法。通过研究120年的美国政治史，从1860年林肯当选到1980年代，我们总结出13个衡量执政党表现和影响力的关键因素。这些都是简单的是与否的问题，问题包括了中期选举结果、党内竞争、长期和短期的经济情况、丑闻、社会动荡、政策成果以及外交政策的成就与失败。如果有6个或者更多的关键问题答案是否，那么就对执政党不利。无论竞选活动进行得如何，执政党都会失去白宫。
那我们就看看这些关键问题。我看到有2个问题都是关于候选人的领袖魅力，这个权重和外交事务还有经济情况是相当的。您认为领袖魅力这么重要吗？
No, the beauty of the key system.
不，这个系统的妙处在于每个关键问题的权重都是一样的，这样在大选前我就不用分别加权不同的问题。其他所有模型都涉及权重的分配，这也是他们经常出错的原因。每4年这些因素的权重都会发生难以预测的改变。由于我的关键问题权重都一样，没有这个顾虑。我的秘诀是关键问题会产生触发效应，如果一个关键因素变得非常重要，它会影响其他的关键问题的答案。比如有人问我，为什么在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经济情况只占了2条，我说因为这会改变其他关键问题的答案，比如中期选举结果、社会动荡，还有候选人罗斯福的领袖魅力。所以其他的关键因素可能比领袖魅力更重要，这会通过触发效应体现出来。但如果在大选前使用加权的方法，等于自寻失误。
有一个关键问题是，在野党候选人不具备领袖魅力，也不是国家英雄。您给出的答案是是。您认为川普没有领袖魅力吗？
当然没有，他肯定不是国家英雄，他从没在军队服役，他只对选民中的一部分人有感召力。我之前判定有领袖魅力的人包括罗斯福和里根，他们得到广泛民众的拥戴。毕竟川普只赢得了多数选举人票，但普选票却落后250万张。
您的模型是用来预测谁获得更多普选票的，川普普选票落后，为什么您还说自己的预测准确呢？
35年前我刚开发出这个模型的时候，普选票赢家也会成为选举人票赢家，要追溯到1888年才有不一致的情况，但在2000年这个规律被打破了。民主党人在纽约、加利福尼亚和新泽西的普选票增加了数百万张，但这几百万普选票对选举人票完全没有影响，共和党则没有应对的情况。所以每次结果相近的选举中， 无论选举人票赢家是谁，民主党都会赢得更多普选票。这就是为什么这次我没说只预测普选票的赢家，因为普选票结果已经失去意义了，我认为这很不幸。
川普赢得大选胜利之后，您预测他会被弹劾，为什么呢？
Well, impeachment, or maybe if he gets impeached, he'll resign.
弹劾或者被迫辞职，这并没有科学依据，只是我的直觉。但我有我的理由。第一，我的政治理论第一条，所见即所得。川普已经70岁了，他不会变的。而川普一辈子都在玩弄法律规则。第二，他会带来利益的冲突。他把生意转交给他的孩子，但那仍然是家族生意，可能会引起川普家族的经济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巨大冲突。还有共和党掌控国会，共和党人喜欢秩序，喜欢可以预测的人。川普不守常规，让人难以琢磨。共和党人更喜欢容易预测的、循规蹈矩的保守共和党人麦克彭斯。
Let's talk about the Democratic Party.
我们再来谈谈民主党。今年对于民主党来说，即使不说是失败，也是非常让人失望的。民主党都哪里做错了？
What have they done wrong?
Democratic Party is not just a disappointment, it's a catastrophe.
民主党不只是失望，他们在选举中惨败，评论员都错了，他们总是出错。评论员说，看看共和党，共和党要分崩离析了。我就说，不是的，共和党会一直生存下去，他们是说不的政党。他们其实不用推销一个积极的计划。我认为这次选举真正受威胁的是民主党。如果民主党失去白宫，他们会输掉一切。结果正如我所料。看看现在，共和党赢下了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川普任命新的大法官之后，共和党可能还会控制最高法院30年。他们拿下了多数州的州长、州议会。民主党只在6个州同时拿下州长和议会，只有6个州。而共和党很可能下届大选还能继续保持优势，在州议会和联邦众议院的多数优势可能会一直保持下去，所以现在民主党反而变成了弱势党。而且奥巴马做了很多好事，他使美国经济免于崩溃，从很多战争中撤军，他对华尔街进行了监管，但在党内建设方面他太失败了，他没能像罗斯福一样既实行新政又加强党内团结。奥巴马8年任期过后，民主党反而成了弱势党。
有什么是克林顿可以做的却没有做的事情吗？可能会改变大选结果的？
Absolutely not. I predicted this election without looking.
完全没有，我没有看克林顿的表现就预测了他会输。我9月就做出预测，10月我更加确定。那是在川普的侮辱女性视频公布之后，在10多名女性指称川普性侵之后，在 FBI 的局长科米决定对克林顿的邮件重启调查之前，所以我的预测和克林顿的表现没关系。不要责怪克林顿，他的竞选活动非常出色。不要忘了，在每一次的辩论中，他都击败了川普。第一次辩论，他的领先优势接近历史最高，他的工作人员更多，地面战打得更好。有人以为克林顿如果去了威斯康星，竞选结果就会不同，这完全是错误的。他去了宾夕法尼亚无数次，而且宾州一直是民主党票仓，但他还是输掉了宾州。
今年的选举非常特别，两位候选人、两人之间的较量，还有选民的热情都不一般。今年选民的选举行为有什么不同吗？
This election, in terms of voting behavior, is the dog that didn't bark.
这次选举的大新闻是很多选民保持沉默，大概有45%的合格选民没有投票，那相当于1亿张选票。
Didn't vote. That's 100 million votes left on the table.
这说明了什么？
The real issue is turnout. We're not.
这说明美国的民主制度出现了根本性错误。真正的问题是投票率，人们不去投票。我们可以采取办法提高投票率，但现在共和党控制一切，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办法，比如提前投票、同日注册投票、简化注册手续，但恐怕我们要与这个方向背道而驰。但美国人民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这些人可以投票，可能只是困难一点，但为什么1亿人都没有投票？这是我们民主制度的悲剧。
It's a tragedy for our democracy.
Speaking of the voters, I was in Ohio the week.
说到选民，大选日之前的一周，我在俄亥俄，我看到了愤怒的选民，看到了国际贸易压力下关闭的工厂，人们很愤怒。历史上，您见过类似的情况吗
？Amount of anger prior to any election in history?
Of course, people are always angry. They were far more angry in 1932.
当然，人们总是很愤怒。在1932年大萧条期间，人们更愤怒。那次胡佛以20%的差距输掉了大选，不要忘了，川普的普选票落后250万张，还有1亿人没有投票，所以要说是广泛选民的愤怒将川普推进了白宫，那是胡说八道。而且我要质疑你提出的问题，你说这些工作是因为国际贸易才流失的。
这不是我的观点，但是有人会这样想。
没错，这次竞选穿插了太多的谎言，数都数不过来，这就是最大的谎言之一。不只是川普助长了这种说法，桑德斯在党内初选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他们说美国所有的经济问题都是国际贸易造成的，那是胡说。第一，大量工作流失并不是因为国际贸易，而是自动化的结果。我们在向新的经济模式转型，那些采矿业的工作、钢铁行业的工作，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到俄亥俄，不会回到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了。第二，如果我们向贸易保护靠拢，并没有证据显示大量工作会回归。我们已经知道后果，物价水平会飙升。自由的贸易能极大地降低消费品价格。如果物价上涨，谁受到的冲击最大？不是川普，不是那些亿万富翁，他们不在乎，对老百姓的影响最大，而他们还对国际贸易愤愤不平。让一个来自纽约精英阶层的人代表工人阶层，这简直是骇人听闻。他的经济政策都是为了最富有的1%制定的，他不会为工人阶层做任何事。川普很会作秀，他当选之后一段时间里，这个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为印第安纳的工人保住了800个工作岗位。奥巴马8年创造1600万个岗位，却远没有川普出的风头大，因为川普知道怎么作秀。这是奥巴马政治上的极大失败，他没有宣传过他的成就，他没能团结他的政党。
我们再说说保守运动最新的进展都有哪些。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very malleable.It's essentially the party of no.
共和党是很有韧性的，共和党事实上就是说不的政党。奥巴马执政期间，共和党是彻头彻尾的说不政党，他们没有一个连贯的政策来替代奥巴马的政策，他们只会对立法说不，对医保说不，对伊朗核协议说不，对巴黎协定说不，而说不的政党会一直生存下去。保守主义也很灵活，并不遵从某一套特定的政策。保守主义只有两个原则，一个是保护私有企业，这点我们从川普的行为中已经看到了。第二是维护白人基督教社会价值观，在这两点上，川普领导的共和党丝毫没有改变。
您觉得另类右派有抬头之势吗？
I'm very frightened about the alt-right, and the alt-right is a complete misnomer.
我认为另类右派很吓人。另类右派是一个误称，没有任何意义。另类，什么叫另类？其实就是极端右派。极端右派一直都存在。在我的书《白人新教的国度》里，我审视了1920年代到如今一段历史。在1920年代，三开党有500万成员，那时是主要的草根保守组织，现在有2500万人。人们不了解历史，最近才兴起极端右派这种说法就是胡说。当然，我们有三开党，也经历了麦卡锡主义，建立了吉姆克劳法，也看到保守派反对布朗诉皮卡教育局案的判决。在1964和1965年，保守党利用种族主义来反对民权运动，所以保守派的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绪不是什么新鲜事，可能现在比以前更加极端，但这些情绪一直都存在。美国历史上一直有着黑暗的一面。
好，接下来我们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除旧迎新之际，中国华北地区出现大面积雾霾，导致飞机航班取消，地面交通受阻，更对民众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 中国从2014年开始向污染开战，但为何雾霾越来越重，持续时间越来越久？饱受雾霾之苦的中国人民何时能见晴朗天？北京时间星期四晚上9点，《时事大家谈》节目呢，邀请嘉宾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